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如果我告诉你，现在只要每个月花不到10块钱人民币，你就能像，就像买手机每个月的流量套餐一样，从电信公司那里直接买到庞大的治理额度，你会作何感想？
哇，10块钱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吧？
对，但这些额度不仅能帮你写复杂的代码，还能做深度的商业数据分析。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也就是一直在收听我们内容的你，拆解一份信息量极其惊人的2026年7月20日中国科技产业深度简报。
这份简报真的非常硬核。
没错，在开始之前，我需要特别向大家说明一下，本次深度解析的核心资料提供者以及里面非常专业的评论作者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是的，他的情报梳理和洞察非常敏锐。
对，基于金晶镇律师的这份资料，我们要带你穿透刚刚闭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AIC 等迷雾。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开场。因为就在几年前，当我们谈论这种科技发布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抱着一种，怎么说呢，看顶级跑车战形态。
对对对，就是看参数，看百公里加速那种。
没错，所有人都在等厂家揭开幕布，展示一个参数炸裂的单一技术，然后全场惊呼这个芯片有多牛。
确实，我以前看这些发布会就像在看骨折病人的 X 光片儿，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告诉你突破点在哪，谁的芯片制程更小，谁的跑分更高，谁就是赢家。
但现在完全变了。
完全变了。当你翻开金晶镇律师提供的这份简报，那种看车展的轻松感瞬间就消失了。原来的 X 光机彻底失效，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单一技术突破，而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商业机器正在全速运转。
因为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范式转移。如果说过去几年中国 AI 还在拼命回答我们能造出什么，
那么现在
的核心叙事已经彻底变成了我们怎么把技术变成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并借此重塑管全球版图。
没错，这绝对可以说是从单纯的技术秀场向大国博弈和商业收割跨越的深水区。我们要理解这场风暴，就必须先看看云端的 AI 达模型是怎么完成这种变现魔法的。那我们一步步来拆解。这次大会上简报里说展出了多达261种模型，但真正的王者是 Moonshot AI 推出的 Kimi K3。
这个确实非常受关注。
对，资料显示，这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世界最大开源权重模型。我这里其实有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平时总听到开源模型，但加上权重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细节。通常很多所谓的开源，其实只是开放了 API 接口，你只能调用它。
就是我传个问题，它给我个答案，它本身还是个黑盒，对吧？
对。但开源权重意味着他们把这个庞大神经网络里每一个神经元之间连接的权重参数全部公开了。
哇，等于把这一排亮出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大脑真正学习到的知识结构和本能你全都可以看到。企业甚至可以直接下载这个大脑的蓝图，部署在自己的本地服务器上，完全不用担心数据泄露给云端。
原来如此，这就等于不是在卖咨询服务，而是直接把顶级专家的脑回路图纸印发给大家了。
而且这个专家的智商还高得吓人。简报里提到，在 GDPWall AAVR 的测评中， Kimi K3 的得分达到了1687分。
对于不熟悉跑分的听众来说，这个1687分背后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GDPWell AAVR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目前全球公认的含金量极高的 AI 综合素质高考。它不仅测试陪聊能力，更测试复杂的数理逻辑、编程纠错，甚至是现实晶体环境中的决策能力。
听起来非常全面。
对， K3 拿到1687分，意味着它的表现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目前最顶尖的两个闭源模型，美国的 Claude Fable 5 Max 和 GDP 5.6 Sol Max。
等一下，也就是说中美在开源模型与最前沿闭源模型之间的差距历史上第一次被
缩小到了10%以内。
太夸张了吧，差距不到10%。
完全正确。这10%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对于 99% 的商业应用场景来说，两者已经没有体验上的区别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通信运营商敢这么玩了，也就带出了京津镇律师简报里最让我拍案叫绝的商业模式。
你是指卖代币那个？
对，中国的三大通信运营商现在不单纯卖流量了，他们开始像卖套餐一样卖 AI token， 也就是代币。就像我开头说的，像中国电信每个月9.9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一个包含1000万个 token 的基础算力服务包。
嗯，这个策略非常聪明。
对呀，而且他们的目标是年底前要让2亿个消费者账户用上这个服务。我本来以为算力是那种科技巨头买昂贵显卡才玩得起的游戏，现在竟然变成了白菜价的包月套餐。
这就是基础设施化的终极形态。你知道，过去通信运营商被业内戏称为牙管道，因为他们只负责修高速公路。
对，真正赚钱的是在公路上跑的互联网企业，像腾讯、阿里。
没错，但现在他们通过将 AI 节点直接部署在网络边缘，把 AI 推理的能力死死握在了自己手里。
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自来水公司以前只是负责给你家接通水管，赚个管道费。但现在他们不仅建了水管，还直接按升向你出售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智力。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是吧？你打开手机，不需要你的手机芯片本身有多强，网络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思考能力。
但你要知道，为了支撑上亿人同时调用的庞大并发需求，底层网络必须彻底升级。
简报里好像提到了 5G A。
对，中国目前已经在330个城市完成了 5G A， 也就是 5G Advanced 的部署，而且他们明确建制2030年要实现 AI 原生的 6G 商用。
这不仅是技术的演进，更是对周边国家的一道商业难题啊。
确实如此，
如果把这个战略和韩国通信商目前的 6G 路线图做个对比，这就带来了一个灵魂拷问。面对中国这种把通信网络与 AI 底层算力深度绑定的架构，韩国企业未来到底该如何应对？是接入他们的网络标准，还是硬碰硬的竞争？
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战略决策。不过，当我们还在惊叹云端治理有多廉价、多普及的时候，京津镇律师在简报中指出了另一个更令人深思的趋势。
也就是从云端走向现实。
对，云端的 AI 大脑再聪明，如果没有手脚，它也只是一串能说话的代码。当 AI 有了物理躯体，商业化的扩张速度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也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大航海时代。
没错，
说到这个真的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能想象吗？根据简报，现在在速买通这种跨境电商平台上，你可以像买手机壳或者扫地机器人一样，直接海淘一台完整的人形机器人。
对， Magic Lab 这家公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是的，他们已经开始通过电商向150多个国家直销消费者级别的机器人了，可以用来安保巡逻或者情感陪伴。
这标志着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已经跳过了那种传统的需要重资产销售的 B2B 模式，
直接像卖消费电子产品一样切入了 B2C 的全球直销。
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在商用领域的成熟度，这次 VIC 现场有一台叫 AJBOT A3 Ultra 的机器人，它不仅搭载了英伟达的 Source 芯片。
哦，参数还不是最关键的，对吧？
对，关键是他们在展会现场让30台这种机器人完成了连续8小时的真实商业导览。
哇，连续高强度干8小时的活。我过去看那种机器人展示，走2步就得赶紧插上电源，或者动不动就系统崩溃重启。
是的，能连续工作8小时，这意味着它已经不是实验室的玩具，而是可以直接打卡上班的真员工。
这背后的技术门槛极高啊，考验的不仅是电池续航，还有极度苛刻的散热系统以及边缘计算的稳定性。
这说明系统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工业级量产的标准了。但是我在这里必须退一步思考一下。
你想到什么了？
如果这些机器人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以极低的价格横扫全球市场，这岂不是在复刻2015年的剧本？
低价倾销路线。
对，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对韩国的现代机器人或者 Rainbow Robotics 来说，不是立刻面临降维打击吗？用昂贵的本土制造成本，怎么去抗衡？
你的担忧非常现实。 但如果我们深入看京津镇律师的评论，你会发现情况比简单的低价倾销要复杂且致命的多。
哦，怎么说？
京津镇律师极其敏锐地指出，这根本不是在卖 hardware， 这是一场生态系统移植。
生态系统移植，他们不也是把 hardware 卖出国吗？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落地的方式。比如 AJBOT， 他们不是把集装箱卸在港口就走人了，他们直接在马来西亚建立体验和维修中心，
就在当地扎根了。没错， Magic Atom 则在美国建立本土的研发团队，而 Deep Robotics 在美构建了庞大的本地开发者支持网络。
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像当年苹果推广 iOS 系统一样，别人带过去的不仅是机器人之父躯壳，还带去了专属的应用商店、维修供应链，甚至培养当地工程师用他们的操作系统写程序。
对，当地的工厂和家庭习惯了这套系统，闭环就形成了。
这时候，韩国机器人企业面临的就不只是别人卖的便宜的问题了，而是别人已经建好了一座运转良好的城市，而你还在推销自己的砖头。
极其透彻的总结，这就是生菜降维打击的可怕之处。
可是等等，无论是云端的大模型，还是在全球到处跑的人形机器人，他们其实都面临一个终极制约因素吧？
算力。
对，算力。如果没有底层的芯片支撑，这一切宏大的生态都是空中楼阁。既然算力是基石，那面临种种出口限制的中国是怎么破局的呢？
简报里提到了华为 Atlas 950 SuperPod 的首秀。
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1024个机柜组成的庞然大物，推理性能据称是英伟达 H20 的 2.87 倍，而整体价格却只有四分之一。
嗯，性价比非常惊人。
我本来以为底层的较量还是单颗芯片跑分的比拼，但我发现我完全想错了，他们是在按兵团建制出售算力。
这就是系统集串性的力量。当单颗芯片的制程被物理和政策限制时，他们通过极其强大的高速互联技术，把成千上万颗芯片绑在一起，让他们像一个整体一样思考。
也就是说，华为不仅是在卖芯片，是在卖一整个可以即插一用的算力中心。
没错，而且更让你惊讶的是，这种算力焦虑已经蔓延到了汽车行业。
未来汽车，对吧？简报里提到未来的新智深技在大会上独立参展，我当时就在想，一家造车的企业竟然自己研发甚至对外销售涵盖自动驾驶、具身智能和智能体三个领域的芯片。
是的，他们打破了常规。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车企为了降低供应链风险自己研发自己用，没想到他们是想把成本中心直接变成利润中心。
未来这种终端厂商逆向吃透底层硬件的做法，正在重塑整个半导体市场的格局。这对韩国那些试图进入 AI 领域的无晶圆厂半导体企业来说，简直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确实，但我觉得最让韩国半导体成业者感到寒意的，应该还不是这个。
你是指长兴存储？
对，金京镇律师在资料中特别提到了长兴存储，也就是 CXMT 在科创板上市的惊人表现，超额认购达到了243倍，甚至市场传闻苹果都在测试他们的内存。
半导体一直以来都是韩国经济的命脉之一，如果中国的国产内存正在硬核切入苹果这种全球最顶级的供应链，这对韩国市场的影响绝对是立竿见影。
蝴蝶效应已经显现了，因为这份简报中的种种信号，SK 海力士7月22日的二季度财报变得极其敏感。
你要知道，目前韩国资本市场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由于 HBM4 量产推迟，加上韩国 KOSP 指数在七月初刚刚经历了一场暴跌，
从9000点直接滑落至6800点级别，跌幅高达25%。不过说到这里 ，HBM4 的推迟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恐慌？它到底有多重要？
为了方便理解，你可以把 AI 的计算核心，也就是 GPU, 想象成一个超级大脑，而 HBM 高带宽内存就是给这个大脑输送数据的多车道高速公路。
OK, 大脑和高速公路。
对，如果大脑转得飞快，但高速公路只有两车道，那数据堵在路上，大脑就只能饿着肚子干等。 HBM4 就是下一代的超级高速公路。
我懂了，SK 海力士如果在建造这条高速公路上延误，再强的 AI 芯片也发挥不出算力。
没错，这就是致命的瓶颈。 这卡住了整个 AI 革命的咽喉。
难怪市场反应会这么剧烈。
正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的背景下，金经镇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 SK 海力士的这份财报叠加其即将在纳斯达克发行 ADR， 也就是美国存托凭证带来的资金流动，已经演变成对韩国资本市场机构的一次终极压力测试。
我想请教一下背后的机制。企业去美国发行 ADR， 寻求更广阔的融资渠道，这听起来像是好事啊。为什么金经镇律师会认为它对韩国股市是一个巨大的抽血威胁？
这就不得不提长久以来困扰韩国股市的韩国抵扣现象了，也就是 career discount。
韩国抵扣。
对，由于地缘政治风险、财阀治理结构等复杂原因，同样盈利水平的企业在韩国股市的估值往往远低于美国股市。韩国本土市场一直被严重低估，
所以一旦像 SK 海力士这样的巨无宝企业通过 ADR 在纳斯达克开启了双重上市的管道，
国际游资和本土追求高回报的资金就会顺着这个管道疯狂流向美国市场，去追逐更高的估值。
这就像是在流动性本来就脆弱的首尔股市池底直接开了一个巨大的抽水泵啊。
没错，不仅如此，连三星也传出了考虑发行美国 ADR 的传闻。虽然三星很快否认了，但这彻底暴露了韩国大企业在韩国折扣面前的深度焦虑。
这背后的因果关系真的是环环相扣。当我们把底层的算力基建、端端的机器人出海、庞大的云端模型，再到资本市场的跨国流动全部串联起来，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当技术具备了如此强悍的全球扩张能力，地缘政治的碰撞绝对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规则的重塑。这自然就引出了简报的最后一部分。我在资料中注意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现象。
你指的是监管政策的碰撞？
对，我们从客观中立的角度来陈述这个事实啊。大家看，美国方面正在考虑限制对华出口高端 AI 芯片，这是在硬件层面上建立壁垒。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同时，中国商务部现在也在开会，探讨对海外限制其先进 AI 模型，甚至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顶级开源模型的访问权限。这完全就是在软件和模型层面进行的一次镜像反制啊。你不给我硬件，我就不让你用我的顶尖大脑。
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这种物理层面的割裂在这次 WEX 期间已经正式上升到了全球治理机构的层面。
全球 AI 治理版图正式一分为二，
这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了。
是的，总部设在上海的 YCOSAO 由2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他们主张的核心是 AI 访问的平等性和普惠性，希望技术能下沉。而另一方面，由美国主导的 PacSilica 阵营包含了 G3 和欧盟等35个国家，他们则高度强调基于自身价值观的 AI 安全性。
世界正式落下了 AI 铁幕。
没错，我试着代入一下像韩国这样的外部企业的心境，这种夹缝中的日子真的很难过。你想想，我们一方面在半导体硬件和技术标准上严重依赖美国，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眼馋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制造业深供应链，甚至在通信设备上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左右逢源的空间正在被极度压缩。
当选边站的压力越来越大，研究这两个阵营具体的监管政策细节就成了企业保命的必修课了。在这方面，金经镇律师从法律和监管视角给出的剖析极其深刻。他特别强调了中国在7月15日生效的全球首个双轨制 AI 监管政策。
双轨制这个词儿听起来很干脆，具体是怎么通过两条轨道来管理的？
简单来说，他们把 AI 严格分成了两类，谈感情的和干事的。
哈哈，界限这么分明吗？
对，政策实施的第一天，上海就瞬间下降了1.4万个主打情感拟人化的 AI 服务，影响了近5亿用户。
哇，瞬间砍掉上万个服务。
对，尤其是严厉打击了针对未成年人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这种执行力太惊人了，但我有个疑问啊，情感陪伴也是个巨大的市场，商业潜力很大，他们为什么要对这类 AI 下如此重的手？
这就是政策导向的核心。情感 AI 容易让人类，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深度的心理依赖。监管层显然将其视为一种具有高度社会风险的数字安慰剂。
那另一条轨道呢？
另一条轨道则是针对干事儿的 AI 智能体，比如应用于医疗诊断、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的 AI。对于这些能带来硬核生产力的技术，只要通过根据风险等级划分的三级审批机制，国家不仅不限制，反而大力扶持。
这种限制谈感情的 AI、扶持干事儿的 AI 的划线方式确实非常干脆利落。那相比之下，金京镇律师对韩国目前的政策是怎么评价的？
金京镇律师指出，相比于韩国目前仅仅注重宏观原则的 AI 基本法，中国这种分类监管具有更强的执行力和行业导向性。
确实，韩国的好像还在讨论伦理原则。
是的，中国的政策不仅是在防范风险，更像是一个清晰的指挥棒，直接驱赶资本和顶尖人才离开那些泡沫化的依赖应用，全部投入到能提升国家硬实力的产业中去。这实际上为整个亚洲的 AI 监管设立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参考标准。
这确实是一针见血的洞察。当你把游戏规则制定得如此清晰，企业不仅知道红线在哪，更知道接下来十年该往哪个方向砸钱了。
没错。
好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核心脉络。通过金京镇律师提供的这份详实且敏锐的简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疯狂进化且极其务实的科技巨兽。
是的。
从 Kimi K3 在底层模型上的突破，到通信商把算力变成9.9包月的自来水，从速卖通上像卖小家电一样直销机器人，再到华为和蔚来在系统级算力上的硬核切入，中国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以往的展示阶段大步跨入变现与生态遗址阶段。
而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横亘在全球企业面前的是 VSCIO 与 Parksilica 两大阵营形成的无形 AI 铁幕。对于夹在中间的企业和国家来说，旧有的商业经验已经彻底失效，如何在分裂的标准、互不共荣的技术战中寻找生存空间，将是接下来十年的核心考题。
没错。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向你一直陪伴我们思考到现在的听众抛出一个源于资料但极其引人深思的开放性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会决定很多企业未来的战略。
想象一下十年后的未来，如果全球的 AI 基础建设真的因为这场博弈变得像我们今天的交流电和直流电一样互不公共，面对底层逻辑截然不同的东半球 AI 和西半球 AI， 作为企业决策者或者是普通消费者的你，是需要准备两套完全不同的业务系统来应对撕裂的世界，
还是说未来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不得不放着两个永远无法对话、隶属于不同阵营的人形机器人？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金京镇律师带来的这些硬核情报和我们的对谈能为你理解这个日益复杂的科技世界提供一些全新的坐标。我们下一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京镇律师提供。